66集。
那鸠摩智突然之间向阿碧连攻三刀，阿碧吓得是脸色惨白呀，对着无影无踪的内力，实不知该如何招架才好。只见那阿朱不假思索，挥杖便向鸠摩智背心击去。他站在那儿说话，缓步而行，的确是个70-80岁的老太太。这一情急拼命，却是身法矫捷，轻灵之极。鸠摩智一瞥之下，便即瞧破，笑道：“
哈哈哈哈，天下竟有16-17岁的老妇人，你到底想骗和尚到几时？”
回手一掌，咔啦一声，将阿朱手中的木杖震成三截，跟着挥掌又向阿碧劈了过去。阿碧惊慌之中反手抓起桌子，斜过桌面挡格，啪啪两声，一张紫檀木的桌子登时碎裂，他手里头只剩下了两条桌腿儿。段誉见阿碧背靠墙壁，已退无可退，而鸠摩智一掌又劈了过去，其实只想到救人要紧，没再顾虑自己全不是这鸠摩智的敌手，中指戳出，那劲儿自中冲穴激射而出，嗤嗤声响，正是中冲剑法。鸠摩智其实并非当真要杀阿碧，只是要逼得这段誉出手，否则火焰刀上的神妙招数始将出来，阿碧如何躲避得了啊？他见段誉果然出手，当下回掌砍击阿朱，疾风到处，阿朱一个踉跄，肩头衣衫已被内劲撕裂，啊的一声惊叫出来。段誉左手少泽剑跟着刺出，挡架鸠摩智左手的火焰刀。顷刻之间，阿朱阿碧双双脱险，鸠摩智的双刀全被段誉的六脉神剑接了过去。鸠摩智卖弄本事，又要让人瞧见段誉确实是会使六脉神剑的功夫，故意与段誉的内劲相撞，嗤嗤有声。段誉集数大高手的修为于一身，其实的内力实以较鸠摩智为强，苦在不会半分武功，在天龙寺中所记下的剑法也全然不会当真使用。鸠摩智把他浑厚的内力东引西带，只刺得门窗板壁上一个个都是孔洞，连说：“
这六脉神剑果然好厉害，无怪当年慕容先生私心切慕。”
崔百全大为惊讶：“哈，我只道段公子全然不会武艺，哪知道他神功如此精妙。”大理段氏当真是名不虚传呐、幸好我在那镇南王府之中没做丝毫歹事，否则我这条老命还留得到今日吗？越想越心惊，额头背心都是汗水。鸠摩智和段誉斗了一会儿，每一招都随时能置他于死命，却故意拿他玩耍，但斗到后来轻视之意渐去，他察觉出来了，段誉的内劲浑厚之极，实在不在自己之下，只是不知道怎的使出来的时候全然不是那么一回事儿。就好像是啊，一个3岁孩童手上有着万贯家财，就是不会花。鸠摩智又拆数招，忽的心动，倘若他将来福至心灵，一旦豁然贯通，领悟了武功要诀，以此内力和剑法，岂非是个厉害之极的劲敌呀？段誉自知自己的生死已经完全操于鸠摩智之手， 叫道：“阿朱、阿碧两位姐姐，你们快快逃走，再迟便来不及了。”阿朱道：“段公子啊，你为什么要救我们呢？”段誉道：“这和尚自恃武功高强，横行霸道的欺负人，只可惜我不会武功，难以和他相敌，你们快快走吧。”鸠摩智笑道：“来不及了。”跨上一步，左手手指伸出，点向段誉的穴道。段誉叫了一声：“哎呦！”待要闪避，却哪里能够啊，身上三处要穴又被他接连点中，立时双腿酸麻，摔倒在地，还是大叫呢：“阿朱、阿碧，快走快走。”鸠摩智笑道：“死在临头，自身难保。呵呵呵，居然尚有怜香惜玉之心呢。”说着回身归坐，向阿朱道：“你这位姑娘也不必再装神弄鬼，府上之事到底由谁做主？段公子心中记得有全套的六脉神剑剑谱，只是他不会武功，难以使用。明日我把他在慕容先生墓前焚了，慕容先生地下有知，自会明白老友不负当年之约。”阿朱知道今日秦韵小筑之中无人是这和尚的敌手，眉头一皱，笑道：“哎呀，好啦，大和尚的话呀我们信了。老爷的坟墓离此有一日水程，今日天色已晚，明晨一早我姐妹亲自送大和尚和段公子去扫墓。四位呢请休息片刻，待会儿就用晚饭了。”说着挽了阿碧的手，退入内堂。过得小半个时辰，一名男仆出来说道：“阿碧姑娘，请四位到厅与居用晚饭。”周摩知道：“多谢了。”伸手挽住了段誉的手臂，跟随那男仆而行。曲曲折折地走过数十丈鹅卵石铺成的小径，绕过几处山石花木，来到水边。只见柳树下停着一艘小船，那男仆指着水中央一座四面是窗的小木屋说道：“哦，就在那边了。”鸠摩智、段誉、崔百全、过雁之四人跨入小船，那男仆将船划向小屋，片刻即到。段誉从松木梯级走上厅与居门口，只见阿碧站在那里候客，一身淡绿衣衫，她身旁站着个身穿淡绛纱衫的女郎，也是盈盈十六七岁年纪，向着段誉似笑非笑，一脸精灵顽皮的神气。那阿碧是瓜子脸，清雅秀丽，这女郎是鹅蛋脸，眼珠灵动，另有一股动人气韵。段誉一走近便闻到她身上淡淡的幽香，笑道：“阿朱姐姐，你这样一个小美人，难得你扮老太太扮得那么像。”这女郎正是阿朱，斜了段誉一眼，笑道：“你向我磕了三个头，心中不服气是不是啊？”段誉连连摇头道：“哦，这三个头磕得大有道理啊，只不过我猜的不大对了。”阿朱道：“什么事猜错了？”段誉说：“我早料到姐姐呢跟阿碧姐姐一样，也是一位天下少见的美人，可是我心中啊却将姐姐想的呀跟阿碧姐姐差不多，哪知道一见面这个 阿朱抢过话头，原来远远比不上阿碧，是吧？阿碧同时说，啊，你见他胜我10倍，大吃一惊了，是不是啊？段誉摇头道，都不是，我只觉得老天爷的本事当真令人大为钦佩。他既然挖空心思造了阿碧姐姐这样一位美人出来，江南的灵秀之气该当是一举用得干干净净了，哪知又能另造一位阿朱姐姐。两个人相貌虽然不同，却各有各的好看，叫我想赞美几句吧，却偏偏一句也说不出来。阿朱笑道，屁呀，你油嘴滑舌的，已经占了这么一大片了，反说一句话也说不出来。
阿碧微微一笑，转头向鸠摩智等道，
四位驾临碧处，没有什么东西好吃的，只有请各位喝杯水酒，随便用一些江南本地的食鲜好了。
当下请四人入座，他和阿朱坐在下手相陪。段誉见那厅宇居四面都是水，从窗中望去，湖上烟波尽收眼底。回过头来，见席上杯碟都是精致的细瓷，心中先喝了一声彩。一会儿，男仆端上蔬果点心，四碟素菜是为鸠摩智特备的，跟着便是一道道热菜，茭白虾仁、荷叶冬笋汤、樱桃火腿、龙井茶叶鸡丁等等，每一道菜都十分别致。鱼虾肉食之中混以花瓣鲜果，颜色既美且别有天然清香。段誉每样菜肴都试了几块，无不鲜美爽口，赞道，哎呀，有这般山川方有这般人物，有了这般人物方有这般聪明才智，方做得出这般清雅的菜肴来。
阿朱说，你猜好是我做的呢，还是阿碧做的啦？
段誉道，这樱桃火腿梅花糟鸭焦红芳香，想来是姐姐做的。这荷叶冬笋汤翡翠鱼圆碧绿清新，当是阿碧姐姐手制的了。阿朱拍手笑道，
哎呀，你猜谜的本事倒好啊，阿碧啊，你说该当讲他些什么才好啊。
阿碧微笑道，
段公子有什么吩咐，我们自当尽力，什么讲不讲的，我们做丫头的也配啊。
阿朱说，哎呦，你一张嘴就是会讨好人家，怪不得人人都说你好，说我坏。段誉笑道，
温柔斯文，活泼伶俐，两样一般的好。
阿碧姐姐，我刚才听你在软鞭上弹奏，实感心旷神怡，想请你用真正的乐器来演奏一曲，明日就算给这位大和尚烧成了灰烬，也就不枉此生了。
阿碧盈盈站起说道，只要公子不怕难听，自当献丑了啊，也好异于嘉宾呢。
说着走到屏风后面，捧了一句瑶琴出来。那阿碧端坐锦凳，将瑶琴放在身前机上，向段誉招招手笑道，
好，段公子啊，你请过来看一看了，你可识得我这是什么琴吗？
段誉走到他身前，只见这琴比之寻常七弦琴短了尺许，却有九根琴弦，每弦颜色各不相同，沉吟道，
这九弦琴我生平倒是第一次得见。
阿朱走过去，伸出手指在一条弦上一拨，嗒
嘡的一声响，声音甚是洪亮。原来这条弦乃金属所制。段誉道：“姐姐这琴。”刚说了这四个字，突觉足底一虚，身子向下直沉，忍不住啊呦一声大叫，跟着便觉得跌入了一个软绵绵的所在，同时耳中不觉地传来哎呦不好，又有扑通扑通的水声，随即身子晃动，被什么东西拖着移了出去。这一下变故来得奇怪之极，又是急剧之极，连忙撑持着坐起来，只见自己已经身处一只小船之中。阿朱、阿碧二女分坐船头船尾，各持木桨急划。转过头来，只见鸠摩智、崔百全、过雁之三个人的脑袋刚刚从水面探上来。阿朱、阿碧二女只划得几下，小船离听雨居已有数丈。猛见一人从湖中湿淋淋的跃起，正是鸠摩智。他踏上听雨居屋边石地，随手折断一根木柱，对准了坐在船尾的阿碧，是急掷而至。呼呼声响，势道甚猛。阿碧叫道：“段公子，快扶地些。”段誉与二女同时扶倒半截木柱，从头顶急掠而过，疾风只刮得井中隐隐生痛。阿朱弯着身子搬桨，又将小船划出丈许。突然间扑通扑通几声巨响，小船在水面上直抛而起，随即落下，大片湖水泼入船中，霎时间三人全身浸湿。段誉回过头来，只见那鸠摩智已经打烂了听雨居的板壁，不住地将屋中的石鼓、香炉等重物投掷过来。阿碧看着物件的来势，颁奖移船相避，阿朱则一股劲儿地向前划，每划得一桨，小船离听雨居便远得数尺。鸠摩智仍是不住地投掷，但物件落水之处离小船越来越远，眼见他力气再大，却也是投掷不到。二女仍不住手的颁奖，段誉回头遥望，只见崔百全和过雁之二人爬上了听雨居的阶梯，心里正是一喜，跟着叫道：“哎呀！”只见鸠摩智跳入了一艘小船。阿朱叫道：“哎呀，那恶和尚追过来了！”他用力划了几桨，回头一望，突然哈哈大笑。段誉转过头去，只见鸠摩智那艘小船在水面上团团打转。原来他武功虽强，却是不会划船。三个人登时宽心，可是不多时啊，望见那鸠摩智已经弄直了小船，急划追来。阿碧叹道：“哎呀，这个大师傅实在是聪明啊，随便什么不会的事情呢，一学就会了。”阿朱说：“我们跟他呀捉迷藏好了。”木桨在左舷搬了几下，将小船划入密密层层的灵叶丛中。这太湖之中千岗百岔，小船转了几个弯，钻进了一条小帮，料想那鸠摩智再也难以追踪。段誉说：“可惜我身上学道未解，不能帮着两位姐姐划船。”阿碧安慰他道：“哦，段公子呀，你不要担心的啦，那大和尚追不到我们的。”段誉道：“这听雨居中的机关倒也有趣，这只小船刚好装在姐姐扶琴的机凳之下，是不是啊？”阿碧微笑着说：“是的嘞，所以呀，我请公子过来看琴。”
阿珠姐姐在琴上拨一声，那就是信号来的了。外头的男佣人听得到，开了翻板，大家就扑通扑通扑通了。三个人齐声大笑，阿碧连忙按住嘴巴，笑道：“哦哟，不要让那大和尚听到了嘞。”
忽听得远远声音传来：“
阿珠姑娘，阿碧姑娘，你们将船划回来，快回来啊！和尚是你们公子的朋友，绝不会为难你们。”
这正是鸠摩智的声音。这几句话说的是柔和可亲，令人不由自主的便要遵从他的吩咐。
阿朱一怔，说道：“哎呀，大和尚叫我们回去的，说绝计不会伤害我们的。”
说着停桨不划，颇似异动。
阿碧也说：“哦，那么我们回去好了。”
段誉内力极强，丝毫不为鸠摩智的声音所惑，急道：“
他是骗人的，他说的话怎能相信啊？”
只听得鸠摩智和蔼的声音是缓缓送入耳来：“
两位小姑娘，你们公子爷回来了，说是要见你们，这就快划回来吧。是啊，快划回来。”
阿朱说了声是，提起木桨调转了船头。段誉心想，那慕容公子倘若当真回来了，自会出言招呼阿朱阿碧，何必需要这鸠摩智代为喊叫啊？这多半还是摄人心魄的邪术。他心念动处，伸手船外，在湖面上撕下几片灵叶，搓成一团，塞在阿碧的耳中，接着又去塞了阿珠的耳朵。阿珠一定神儿，失声道：“
哎呦，好险呐！”
阿碧也惊道：“
哎呀，这和尚会使勾魂的法啊，我们险些着了他的道了。”
阿珠掉过船头，用力划桨，叫道：“
阿碧呀，哦，快划啊，快划！”
两个人划着小船，直向灵堂深处划了进去。过了好一阵儿，鸠摩智的呼声渐远渐轻，终于再也听不到。